如果我们是一个基督徒，我们就应当在神的话语上多下功夫，因为没有一个不勤读圣经的人会熟悉圣经，也没有一个不熟悉圣经的人会真正明白圣经，融会贯通其中的真理。一个不明白真理的人，又怎么能够正确地应用圣经呢？因此，研读圣经的方法、态度都非常的重要。就请再来学习这一段信息中的教导。
天人之间，今天还要继续和诸位思想怎么样用灵异来解经。我们每次讲到灵异解经，都提醒大家注意，这个灵异并不是私意，不能够随便自己的意思照着自己意思来解释圣经，那是非常危险的。我们灵异解经还是有个基本的原则，就是以经解经，拿圣经本身的话来解释神的道理，不过透过那个字面的背后啊，去了解神更深的意思，这个叫做灵异解经。我们今天所要举的例啊，在约翰福音书第八章里面。约翰福音书第八章里面呢，前半段呢，讲到有一个犯淫乱罪的妇人被带到耶稣面前，许多犹太人要试探耶稣，就说告诉耶稣说，这个人呢是正在行淫的时候被抓到了，按照摩西的律法，我们应该把这个妇人用石头给打死，现在耶稣啊，你说看看该把他怎么办呢？他们说这句话实在是试探主，要得着告他的把柄。可是耶稣是智慧之主啊，他是上帝的儿子，他有丰富的智慧，所以他就不答复他们的话，却弯着腰啊，用指头在地上画字，弯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。他们不住地问他，耶稣又直起腰来对他们说，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。这句话一说完呢，他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。请你注意，耶稣在这段故事里面两次弯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。现在我们这个问题就是说，我们用灵异解释啊，解经啊，就是指出这两次弯腰用指头写字到底写些什么字，我们来思想到底他画些什么字。那我们先照这张圣经看啊，约翰八章第九节里面讲，这许多犹太人呢，听见耶稣这个话，他们从老到少一个个都出去了，只剩下耶稣一个人，还有那个妇人站在当中。这句话第九节里面有一句话中文圣经没有翻出来，如果你愿意知道那个原文的意思，我可以告诉你，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九节，他们听见这话，下面有一句中文漏掉了，就被自己的良心所定罪。他们听见耶稣的话，就被自己的良心所定罪了，然后从老到少一个个都出去了。那么后来耶稣就直起腰来对那个妇人说，妇人，那些人在哪里呢？没有人定你的罪吗？他说，主啊，没有。耶稣说，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感谢主，主是恩典的主，他没有定这个妇人的罪，但是他警告他，你从此不要再犯罪了，你要再犯罪啊，终于难免脱掉刑罚，这是我们的见解，主会赦免我们一次的罪，你不能再犯罪，你故意犯罪的话，赎罪祭就再没有了。感谢主，这是主的警戒我们的话。那么在这里我们晓得耶稣的智慧啊，用一句话救了一条命。他说，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啊，谁可以先拿石头打。这个先拿石头打，英文圣经又翻作 first stone, 第一块石头。谁没有罪，谁可以捡起第一块石头打。这个意思更清楚。因为那许多从老到少很多人呢、耶稣一讲这句话，你们谁是没有罪，谁可以拿第一块石头。好，大家都来看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。 看看谁敢捡起第一块石头来。结果看来看去啊，大家都被自己良心所责备了，没有人敢拿，因为大家晓得谁都是有罪的。你敢说你没有罪吗？虽然你没有犯肉体上的奸淫啊，你思想上犯不犯奸淫呢？你有没有黄色的思想呢？有没有喜欢看黄色的图画，听黄色的音乐，看黄色的影片呢？头脑里满了黄色思想呢？如果有的话，你跟那个妇人有什么分别呢？他不过是做出来了，你没有做出来。但是没有做出来的是一种思想意念呢，耶稣也看得见，他是无所不知的。人是看外貌，神是看内心，你也有犯淫乱罪。因此这些人没有一个敢拿第一块石头。就算没有犯奸淫罪，你还有其他的罪犯不犯呢？有没有杀人啊？杀人你说我没有动刀杀，你恨人不恨呢？恨人就是杀人呢，谁敢说没有恨人呢？因此大家都有罪，所以都跑掉了。现在我们的问题就是说，这两次耶稣弯腰写字到底写什么字，圣经没有清楚的讲，我们也不敢肯定的说，可是可以容许我们用已经解经的方式啊，从圣经里面自己来找寻，看出来在旧约里面有两次啊，上帝用指头写字。这两次呢，拿来跟这边两次来对照的话，就可以看见很多奇妙的亮光。在出埃及记31章第18节，出埃及记31章第18节里面呢，有这样的话。出埃及记31章18节，耶和华在西乃山和摩西说完的话，就把两块法板交给他，是神用指头写的石板。这个是圣经记载上帝用指头写石板，石板上有10条诫命。换句话说，耶稣第一次在地上画字啊，很可能就是想到旧约出埃及记31章18节上帝用指头写字，那里面写10条诫命，10条诫命中间的第7条说不可以犯奸淫。那么耶稣当年第一次弯腰写字，就是写出不可犯奸淫这件事情。不错，这个女人是犯罪了，是不可以。但是圣经还有第二次上帝指头写字，第二是在但以理书第5章第5节，但以理书5章5节，当时忽然有人的指头显出来了，在王宫与灯台相对的粉墙上写字。王看见写字的指头就变了脸色，心意惊慌，腰骨好像脱节了，双膝彼此相碰。这个王是伯沙撒王，他居然把耶路撒冷圣殿中抢来的金器银器器皿啊，都拿来跟他的大臣皇后妃嫔啊喝酒作乐，荒宴醉酒。他用分别为圣的圣殿中器皿来做属世的荒淫的荒宴醉酒的享乐。所以上帝有指头显出来啊，在灯台跟王宫对面的墙上写字，警告他。这个字什么字呢？25节，但以理书第5章25节所写的文字是 mini mini tikle 乌尔法星啊。这话翻出来怎么讲呢？就说上帝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了。提克勒就是你被撑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，提克勒就是亏欠的意思，毕勒斯就是你的国分裂。所以这个所写的字啊，简单的说啊，就是数算亏欠分裂，数算就亏欠了，结果就分裂了。这是旧约圣经第二次显明上帝的指头啊，在墙上写字所写的话，什么亏欠。那么耶稣第二次画字呢，也是这样想，亏欠。什么亏欠呢？众人呢都亏欠神的荣耀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欠神的荣耀。换句话说，虽然这个犯奸淫罪的妇人是有罪啊，你那些不犯奸淫的人呢也有罪，世人都犯了罪啊，亏欠神的荣耀，亏欠，大家都亏欠。那么既然亏欠呢，那么下面说什么？就讲到数算亏欠。假如不数算的话，大家还不知道有亏欠，一数算就数算出亏欠来了。因此这个数算的结果发现了亏欠的结果怎么样？就分裂了。那么后来这些从老到少都分散走掉了，都散开了，就应验了旧约但以理书里面所预言的话。这是很奇妙的。我们不能肯定说耶稣当年所画的字就是这些字，但是我们可以从灵异来看，旧约上帝有两次用指头写字，新约上帝的儿子也照样有两次在地上画字。 这两方面，旧约和新约对照来看呢，可以找出有些共同的地方，作为我们灵命的帮助。这样解释圣经呢，我相信没有什么错误，只是那么帮助我们做一个不敢定罪别人的人，也帮助我们做个谦卑反省自己的人。常常被良心所定罪的人呢，反而是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再也不敢任意妄为了。马丁路德有一句话说，一颗无愧的良心啊，就是床上最好的枕头。一颗没有亏欠的良心是床上最好的枕头。但愿你今天晚上睡觉的时候，就是睡着一个没有亏欠的良心的枕头上，使你能安然入睡。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愿上帝特别赐福于你。
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，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，总要思想，总要谨守，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，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，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，总要思想，总要谨守，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，
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心，
你的心，
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心，
你的心，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
亲爱的朋友，若是您在生活上有什么难处，我们欢迎您来信和我们谈一谈，我们非常愿意为您代祷。愿上帝祝福保守您。